然后下边就说了，如是所说心意者有二种相，何等为二？一者心内相，二者心外相。心内相者复有二种，云何为二？一者真，二者妄。所言真者为心起本相，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障无碍，微密来见，以遍一切处，长恒不坏，建立生长一切法故。他把心，然后把一切归结到心，然后把心呢，它又有两个方面，有二种相，就是这个心呢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真的一方面，真的一方面就是心内相，这个分为心内跟心外两个方面，心内相又有两个方面，就是真跟妄两个方面，所以真就是这个心起，就自性清净心，跟前边描述的一样，如如不异，清净圆满，无障无碍，但是他这个是微密来见，非常细微，隐藏的非常深，在心灵的最深处，你拿我们的意识，拿我们的妄心呢，是非常难以见到的，要见到要见到嘛，就是这个心，它是确实是非常难以见到的，它遍一切处，长恒不坏，能够建立生长一切法，它是一切法的终极的所依，那就是法界。这个西方哲学吧，它叫做万物的产生，万物的一个母胎。然后这个方面嘛，所显扬妄者为起念分别觉知原理意想等时，虽复相续能生一切种种境界，而类虚伪无有真实，不可见故。这是我们所起的一切心理活动，这都是属于心理活动。虽然念念相续能现一切境界，但是它是一个虚伪的东西，这个虚伪是跟前面所讲的真实是相对的，佛法把这个虚跟这个伪跟虚伪跟真妄真实呢是相对的一个概念，相反的，把这个不是不生不灭以因缘所生，不是本来的它的实相，这样的东西呢都叫做虚伪，凡是虚伪的东西呢它讲没有真实，凡是真实的东西就是实实在在，它永远不会坏，永远不会永恒如此，那我们的妄心呢跟妄心所现的一切呢，它的性质都不是这样，都是念念生灭，没有一个佛法所讲的那种真实的实体，永恒不变的真实的实体，在物理学上也是这样，你这个观察的物质世界量子世界嘛，它一切的量子呢也都是刹那生灭，没有一个本来如此念念不变，任何时候都是这样，这样的一个实体，这样的一个真实，这是心内相。在这一点上，真心跟妄心的它的自性空嘛，在这一点上都是一样的，然后心外相，所以心外相者为一切诸法种种境界等，所有所念境界现前故，只有内心即外心差别，如是当知，内妄想者为因为起，外妄想者为果为用，以如此等义，是故我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为什么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呢？因为这个心所现的种种境界呢，它是一个果，这个果你说就它的因的话，因是什么呢？因是能分别的心，所以说一切诸法悉名为心。又复当知，心为相者，如梦所见种种境界，为心想作，无实外事。一切境界悉亦如是， 以皆以无明失梦所见妄想作故。啊，他有一个比喻，就是梦。啊，我们做梦的时候所见的种种境界，跟我们清醒的时候，经验世界了，啊，实际上在梦里边，实际上感觉嘛是没有两样的。啊，在梦里边，这个所见的客观世界的实体，人啊、房子啊、动物，什么都是实有的，在梦里边也以为是实有的。啊，在梦里边所起的种种心理活动，你的种种感情，忧虑、畏惧，爱呀，也都是跟醒的时候一模一样，但是这个梦的实质是什么呢？你醒了以后，它是唯心想做，做就是创造的意思，制造的意思。那个梦呢，完全是自己的意识所制造的。梦里边所见的外在世界、客观世界，实际上全都没有。你醒了一看，全都没有。我们现在在清醒的时候所见的一切境界呢，实际上跟梦里所见的是一样的。不过所依的这个心不一样，所依的心呢，它是以无明失梦，这个无明为本的这个心失了，妄心了，本身就是一个梦。它是这个梦，这个世界呢，这个境界呢，是这个梦呢制造的。这个我们在这个梦里的时候，这个无明没有灭，在这个梦里的时候，包括没有成佛的菩萨，他还是有一份梦的。他那确实他的见到的这个境界呢，客观世界，他说他还是有一个客观世界，那就实地菩萨他还是有一点，他不能了知，不能明白，这个世界还是有一点，然后但是当你成佛，你的无明完全灭尽以后，你再来看的话，原来，一切呢都跟梦没有差别，一切都是这个，这个无明妄、无明是梦呢所造作的，这个是拿佛成佛以后，他如是觉知的这智慧了，他正知确实是这样，三界如梦，万法如梦，确实是这样，是一个心无明妄心嘛，造作的，这个理由有很多，下面继续讲。复次，应知内心念念不住故，所见所缘一切境界一随心念念不住。那所见境界确实是这样，你观察到微观世界，它也是刹那分灭念念不住的，是因为我们的心的分别心的确实念念不住。所谓心生故种种法生，心灭故种种法灭，而生灭相但有名字，实不可得。这个古文灭但就是只有的意思，它只是我们意识去分别的时候，我们人类的认识呢是拿这个语言名字去认识的，这只是我们地球人类是这样，其他世界的众生呢，不一定是这样，不一定拿一个名词概念拿语言去认识世界，这个佛经里边讲认识呢多种这样的方法，我们人类地球人类的这种拿名言去认识世界仅仅是认识的一种方法，以心不往之于境界，境界亦不来之于心，如镜中相无来无去，是故一切法求生灭定相了不可得。这是其他的佛经里边这样讲这个，一切法的也很多，心当然更是这样的，像镜中相，你这个所见的境界呢，你也没有来到我的心里边，我的心呢也没有到你那里，但是就像我就看见，就是这样的，听见是这样的。所谓一切法毕竟无起，本来常空， 十部生灭故、啊、那么这样看来吧，就是一切法它的本性的是本来没有它的真实不变的自体的，叫自性、啊、本来常空毕竟空、嗯、本来没有生灭，因为只有有个实体的东西你才能讲它有生命、啊、如果它没有一个真实的自体的话、啊、那也就不能讲它有生有灭了、啊嗯、这个作为我们凡夫的话确实本来没有生命，确实还是、嗯、要接受吧，还是相当难的、那现在如果要接受的话，那只有说他们量子物理学嘛，他观察到这个最小的这个量子，他所有的量子都是刹那生灭。刹那生灭嘛，这个它速度快的，我们的人类的认识呢没办法计算啊，所以佛法讲即生即灭，因为速度非常快，它生的时候就已经就灭了、啊、这个在可能观察到比量子如果是更微细的这个世界的话啊，心也是这样啊，物质也是这样，它是一个实体，它是一样的啊，它的最深层嘛，嗯，就是即生即灭，即生即灭就是没有生命，就本来就没有生命，本来没有一个我们认为的一个什么这个微观粒子生了它又灭了，没有，因为它生的时候它就灭了啊，然后它又显现了它是生命，实际上没有一个实体生命，这个叫做本来无生啊，这个心呢更是这样。嗯，如是一切法实不生灭者，则无一切境界差别之相，然后再从心所现的一切相啊，心虽然是这样实不生灭吧，那么心所现的一切相呢，它的性质也是本来无生，本来没有生命，本来没有什么是什么呢，叫做寂静以外名为真如，第一义谛自性清净心，寂静没有生灭，那就是寂静以外没有生灭，那就是它的相状，它的性质只有一个，永远是这样，任何地方都这样，任何时候都是这样，叫做一位。那么这东西叫做什么呢？心跟境界它的这个本来的实相叫做什么呢？叫做真如啊，真如的意思就是如实的意思，不虚妄的意思。嗯，第一谛，第一谛就是最真实的最高的真理，叫做第一谛，第四确实如此的意思，这佛法的第一真理叫第一义，义叫做自性清净心，然后呢比自性清净心湛然圆满以分无分别相故，然后再描述这个很具体的，因为我们讲客观的宇宙里边有一个真如的话，这件事情离我们众生的实际上离得很远啊，他是他啊，我们也证不到他是那样，这有什么意义呢？那这就是当我们众生的心有关系的时候，因为他这个真如呢，既然他就是我们众生本来就具有的自性清净心啊，这个就非常重要了啊，就下边描述这个自性清净心怎么样呢？它是湛然圆满，拿语言去描述它的话，这样描述的，从正面描述这样描述。湛然是清净的意思，清净不动摇，很明亮，这个叫湛然。圆满，没有任何缺陷，没有我们 希望心所具有的任何缺陷，就大圆满所说的圆满。为什么这样说呢？以无分别相故啊，因为它没有我们意识上的种种分别啊。种种分别，所谓的分别就是一种限制，它的空占有空间，它的形状怎么样啊？有分别相吧，肯定不能圆满，只有没有分别、不可分别这样的东西了，才能圆满。然后下边又说，无分别相者，与一切处无所不在，无所不在者，亦能依持建立一切法，故就是远离我们众生的种种分别，时间、空间、时期，相状这样的东西，这样的东西，因为它超越空间了，所以呢，超越东西、空间的东西是与一切处无所不在，它是遍满我们这个所谓的宇宙的，不是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地方都有，不但是一切处无所不在，而就是一切时无所不在，因为时间空间呢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空间上无所不在，在时间上呢也就这个无所不在，它任何时候都是在，任何时候都有，只有无所不在，遍满宇宙，任何时候都有的这样的体。就是一个母体吧，才能依持建立一切法，它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宇宙呢所建立的一个最终极的因，这个就是哲学上讲的终极因，你这个世界总有一个最的追究，它的最根本，它有一个因为我们这都是生命变化，都是因缘所生，它有一个因，因缘所生的东西它就依赖于一个不以因缘所生的一个真实的因，虚妄的东西肯定以一个真实。这个黑格尔的辩证法也是这样，道家的辩证法呢也是这样，这就是一个辩证思维，然后实际上小乘的他的四谛呢也是这样，他推论到，为什么必定要有一个涅槃的时候有一个经呢？因为有生死，所以必然有涅槃，因为生死呢，它必然依赖一个跟它相反的、相对立的一个对立面而存在。这个对立面呢，那就是涅槃，它的有生有死、有生有灭，必然依赖一个不生不灭、不生不死一个涅槃而成立。在小乘的一个叫《是无问自说经》吧，只有一个经里边这样推论的，这个推论就是在所有的。大乘经里边，如来藏经经典里边吧，大概在哲学上这样推论的嘛，只有这个经呢，这个地方嘛讲的最清楚。楞严经呢讲的还不是非常清楚的，唯有这个经讲的清楚。然后下边，复次彼心名如来藏，这个自信心进行的就叫做如来藏。这如来藏呢，在大乘经里边。跟佛性它是一个非常不确定的一个概念，它的原意范文原意呢是胎的意思，就胎藏，就是胎藏，就像婴儿呢处在母胎里边，它又有仓库的意思，就是佛果的一切功德它储藏在那里，包含了佛果的一切功德，但是这一切功德呢，对于他的如来藏的理解呢，这可以有两种理解，一种理解呢就是法相唯识学的理解，它是储藏在我们的阿赖耶识里边，就像藏在一个仓库里边一样，它是一种，现在心理学讲它是一种潜能，它不是已经有的，是可以开发出来的，唯识学就认为可以转识成智，最后开发出来这种潜能，这个潜能的说法是一般都可以接受的，另一种说法吧，就说它是 已经就有的，已经有了我是我，我们现在没有的，这个禅宗这些的真常为心的嘛，认为是已经就有的，密教也是这样，它都是真常为心，认为已经就有，已经就有，现在为啥没有呢？这个就很令人疑惑了，你也很难解答，然后这个经讲如来藏。比心名为如来藏，所谓他没有讲阿赖耶是什么如来藏，他讲自性清净心名如来藏，所谓具足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路清净功德之意，这自性清净如来藏呢，它不是仅仅是一个空，它跟大乘起信论所讲一样，具有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路清净功德，业是它的作用，它不是没有作用的，像小乘所说的无欲涅槃，这个涅槃它只有自己享用涅槃的作用，它没有大乘所说的这个不可思议无路清净功德之意，它是没有的。以诸佛法所以禅宗开悟以后，他们大多数人讲只是得到了一个素法身，是法身，但是为什么素呢？素的意思就是没有肉，素的意思就只有涅槃这个功德。佛国功德里边，天台宗把它分三种功德，涅槃德这是一种。就禅宗大多数的开悟者所证到的这个真常心的，涅槃妙心呢，他们发现只有涅槃的功德，没有其他的那些佛国不可思议的，比如说。这个一切种子能够一刹那间如是之间全宇宙的全法界的一切，佛是有这种智慧，每一个众生他的前世后世未来怎么样，你现在怎么样，甚至呢北天世界之位下的鱼一共有多少滴，微观粒子有多少个，他都在一刹那之间，他不经过思考他都能全知，而且他有加持众生度化众生的种种不可思议的法力，这些呢禅宗里边他开悟以后他发现这些都没有，没有，所以他讲这是悟到这个素法身，他讲这个涅槃天一小差别智难明，就是证到涅槃容易，但是你要圆满佛果的一切种子的话，这件事极难，不是一生一世修行的就可以达到的，所以这个自性清净心的，你证到无量无边不可思议无路清净功德之业的时候，才能真正的叫做这明心见性，见到这个自性的佛性。这个在藏传里边在什么地位呢？在十地菩萨，在十地的时候开始证得佛果的一切种子，然后拿这个一切种子呢去修菩萨道的时候，最后才能成佛。在这之前呢，他没有证到一切种子的时候，他是拿道种子修的。道种子是什么呢？能够见所度化众生的前生后世现在怎么样，应该修哪个法门，修到什么时候都出了问题怎么办，这个叫做道种子。但是他不能说我一刹那之间我全知，不能全知，而且有的时候所知呢还会有错误，像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嘛，他是错误的说法嘛，跟两个弟子说法说颠倒了，所以他们佛还是有相当大的差距的。这个以诸佛法身从无始本际来，无障碍自在脱灭，一切现化种种工艺恒常自然。这个法身从本有来，不是自在脱灭，这个跟无欲涅槃正道的法身是一样的。但是一切现化种种工艺恒常自然，就说任何时候他都在从事这个度化众生的种种事业，现就是在众生界呢现起种种的身，化了 放下种种的生根境界，未曾休息啊，诸佛菩萨是没有休息的。所谓遍一切世界，皆是作业，种种化一故。作业就是造业的意思，跟我们现在的汉语里边作业不一样啊。种种化义，种种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事业，啊，他任何时候遍一切世界，诸佛嘛都在，任何时候都在进行这个工作。以一佛身即是一切诸佛身。如果讲到法身的话，诸佛是同共一法身。不但诸佛同共一法身，我们所有的众生呢，都是同共一法身，跟诸佛吧，讲的法身是一个。一切诸佛身即是一佛身，因为法身是一个，所以一切诸佛实际上是一个佛。所以在《楞严经》里边讲，释迦牟尼佛，有的时候说我是释迦牟尼佛，有的时候说他是别的佛，他可能也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吧。所有作业以及共益，就是诸佛所有的度化众生的事业也都是共同的。所谓无分别相，不恋彼此，平等无二。因为诸佛他在他的境界里边，他是没有分别啊，不没分别，我是哪一个佛，你是哪一个佛，这是怎么样啊？他的心境是这样的。以一法性而有作业，因为大家呢，诸佛呢，都是依靠这个共同正道的同一的这个法性的，就是法界一相的，而这个得到的这种度化众生的这个不思议的这种作用，这种功用，同自然化体无别一故，它都是自然而有的，它的体性呢是没有差别的。如是诸佛法身，遍一切处，圆满不动故，随诸众生死此生彼，恒为作矣。那我们要追究我们众生最终极的这个，我为啥有呢？我为啥有我的生命呢？我的生命有一个，还有一个终极所依的一个体性啊，要追究的那个。我们并不纯粹是父母生的，也并不是地球的这个养育我们而有的，它还有一个比地球更根本最终极的一个能生我们的一个因。这个因是什么呢？就是诸佛法身，也就是法界一相，我们也是从诸佛法身而生的。这个法身下边描述了，譬如虚空，心能容受一切色相种种形类，以一切色相种种形类，皆依虚空而有，建立生长，住虚空中，为虚空处所设，以虚空为起，唯有能出虚空界分者，这就是比为虚空的时候，它的几种这个它的性质，你无论如何你都不能，也就是往生西方极乐也好，在这个世界堕到地狱里边也好，它实际上它永远在一个终极不变的一个体性当中，那就是虚空当中，就我们这个世界，像天文学所说的，这个世界整个世界都会毁灭，毁灭它还是在什么当中毁灭，什么中生长的，还在虚空当中，大概相当于物理学所说的一个真空吧，他物理学家他也认为有一个真空，当知色相之中，虚空之界不可毁灭，色相终坏时，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那么不但这个虚空是本来就有的，而且你这个因为众生的虚妄问心，造作的时候造作的这个色相，一切物质现象，这个物质现象 之中呢，它也还是有一个虚空界啊，虚空这个界是因的意思，它一个中心体性还是一个虚空，它是不可毁灭的。那么这个色相坏了，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个大千世界全部都坏了，这个是必然有毁灭的那一天，坏了那一天以后，它还归虚空。而虚空本界是无增无减、不动不变的。诸佛法身亦复如是，悉能容受一切众生种种果报，以一切众生种种果报，皆依诸佛法身而有建立生长。住法身中，为法身所摄，以法身为体，无能出法身界分者。这是其中的理由，一个是以一切众生果报来以这个诸佛法身建立生长，建立是一个意思，生长是一个意思。然后你还住在什么地方？住在法身中。然后是为什么所摄？所谓法身所摄。然后以什么为体呢？以法身为体。没有能出这个法身界，这个界也是因的意思。当知一切众生生中诸佛法身亦不可毁灭，就是我们众生一切众生生中的这个本来就有一个不可毁灭的诸佛法身，若烦恼断坏时还归法身这个烦恼把这个法身遮蔽了，实际上烦恼也是以法身而起的，你把法身烦恼灭了以后剩下什么呢？并不是什么都灭了他烦恼所依的根本法身并不灭。所以在小乘经里边、阿含经里边，他论证涅槃的时候也是这样这个大般涅槃经里边也是这样这个烦恼的熄灭，它比喻作这个灯，这个灯呢在燃烧的时候它有油，它要靠这个油来燃烧，就像我们众生的生命活动，我们的念念烦恼、念念分别嘛，就像那个灯发出的光我们所需要的一切呢，就像那个灯的油这个灯呢是可以熄灭的，烦恼是可以熄灭的，因为烦恼是一个因缘所生法，它不是生来就有的，凡是不是生来就有因缘所生法，它都可以消灭，而且从理论上讲这个终归都会消灭。消灭以后呢，烦恼消灭以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呢？不是的，一个本来清净的自信清净就不消灭就像那个灯，它的灯焰灭了以后灯照不消灭大般涅槃经里边是这样比喻的那么我们的烦恼熄灭以后呢，无明熄灭以后，它这个自信清净性不熄灭因为它本来就有，本来就有的东西是永远也不会变的而法界本界、法身本界无增无减不动不变，但从无始至来与无明心俱。而这个法身呢，又是从无始至来与无明心俱，并不是说我们众生呢本来是佛，多少年以前我是佛最后忽然生了一个文明堕落了然后成为众生了，也不是这样他说本来是佛的意思是从他的你的体性而讲，不是从他你的事项而讲的，从事项讲的话就是没有本来就是佛的，所有的佛都是修成的这个无明呢是无始以来，就他没有什么时候开始说我本来就是佛，本来是这个自信清净心从无量劫以前，什么时候以前的忽然起了一点无明堕为众生的，不是这样，就本来就是这个无明就跟法身的就住在一起，就是无明也是本来就有的然后呢，痴爱因缘 胸袭力固，现望静寂。啊，那么这个，因为本来就有无明，无明就是彻暗的意思。什么叫做无明呢？啊，经里边的解释是不明真实，名为无明。啊，就说这个，他对于法界一向呢，本来就彻暗不明，有这个因作为因，啊，以境界为缘，这样不断的熏习。形成一种习惯，啊，然后就造作了，出现了这个无明心所见的虚妄的境界，以一妄境界熏习因缘，故起妄想相应心。然后去分别妄境界的时候，它是一个缘，妄心呢是一个因，这个因缘合合，啊，然后不断的这样去这个分别的时候。他就会熏习，这就唯识学所讲的熏习，啊，这里起一念，起一个心理活动，他就会在你的阿赖耶识里边，啊，形成一个种子，这个种子是熏习而成的，它是你起下一念的因，啊，就这样念念相续，起妄想相应心，妄想相应心就是跟这个虚妄的分别的。一起，产生的这种心理活动，啊，这个妄想呢，跟我们，经现代汉语所讲的妄想，含义并不完全一样，就是不真实的，想说，知觉，不真实的知觉，嗯，因为我们的一切，这个认识呢，都是以，知觉，为根据，以知觉为根本。然后呢，以知觉为根本呢，即我我所，他执着有一个我，内在有一个我，啊，还有外在呢有属于我的一切我所，然后这样呢，以我我所为根本，一个中心，自我中心的一个基本立场，造集诸业受生死苦，业是怎么造的呢？就是以自我中心的这个根本立场呢，我有个根本呢。造的，啊，这个是所有的众生都是这样，但是因为意识的这个分别能力呢，有高下之差。那个低等动物呢，因为它的意识呢，非常低等，它也即我所。你看那个很小的一个虫子，啊，软虫子呢，它也知道保护自己，啊。肯定他有一个我知，他有我所，啊，那动物的我所，那狗的那个我所呢，那属于他自己的家，自己的东西，那还知之还非常深的，啊，这个都有，但是造业了，他就众生的区别就很大了，啊，有的这种动物呢，好多动物呢，基本上是不造业的，它是一种业报。比如说老鼠要老虎要吃，兔子呢，它是一种业报，它不是像我们人这样，我喜欢这东西我就去追求，它不是这样，所以在管理业报的这个机构里边呢，是没有动物的，动物是没有户口的，它只有人，只有地球人呢，因为它的意识，就非常发达，它会分别。我所，他会起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以这个烦恼为本了，造的业呢非常复杂，所以，但是在原始社会呢，在最古老的时候呢，众生的意识并不发达，也没有阶级，也没有家庭，也没有这个私有财产，所以那个时候，原始人基本上是不造业的。所以没有管理业报的机构，它是人间的有了国家跟这个家庭以后，才创立这个天堂跟地狱呢，有了一个管理人的业报的这个机构，啊，我们这个所以说造业呢，主要是指的是我们地球人类，然后造了业以后受生死苦，啊，你必然会被。业因果报规律所制约，啊， 享受自己的所造业所制造的这个果报，这果报是自己制造的。说比法生名为众生，然后你本来是一个法生，就法生而造业的啊，然后你现在就叫做众生，那不叫做法生了，也不叫做佛了。若如是，众生生众，众生众，法生兴息，而有力者，烦恼见薄，能厌世间，求涅槃道，性归一时，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正法，名为菩萨。然后众生有两种，啊，而我们主要是人类里边的这个有的众生呢，他有什么呢？有法生兴息而有力。拿什么来熏习呢？这个瑜伽师地论讲得非常清楚，就是这个成佛的种性，这个种子从哪里来了？是正闻熏习所生，它不是我们众生本来就有的，啊，按照唯识学的新说法里边，啊，只有这个正信，信仰佛教，正信的，这个是没有的，我们新说法里边本来是没有，这个都是后天的。经过这个听闻佛法，遇到善知识，啊，听闻佛法以后，它是新形成的一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呢，就决定了法相唯识学所说的你的种性，所真正能产生作用的种性，实际上是这个种子，啊，不是法生的那个种子，啊，这个种子呢，是以这个法生而有，所以这两种说法吧，都是正确的，啊，唯识学它把众生分为五种种性。有的众生呢没有佛性，他不能成佛，也是正确的，啊，这个讲所有的众生都有法身，都有成佛的可能性，也是正确的，啊，但是你事实上没有成佛的可能性，因为你没有正闻熏习的种子，也没有正闻熏习的这种缘分，啊，他就没有，嗯，这种众生呢熏习的多了以后，他的烦恼渐薄，能够厌离世间，求涅槃道，心归一时，然后心归一时嘛，就是这个一时境界，大乘如来藏习的教理，修六波罗蜜等一切菩提分法，这就叫做菩萨。若如是菩萨众修行一切善法满足，究竟得离无明睡者，转名为佛。啊，菩萨经过长期的修行，所有的菩萨到了善法都满足以后，最后究竟的才能远离这个无明的戏佛了，这个才叫做佛。不说你一开悟顿悟就成佛，或者你即身成佛，因为从来没有出过一个这样的人，说经过顿悟就成了佛了，或者经过这个修习立法就实际上成了佛了，那藏传佛教界一般认为藏民们承认这个真正成佛的只有弥勒日巴一个，但是弥勒日巴嘛，临终的时候他是往生西方不动佛土，你往生西方不动佛土，说明他没有成佛，没有实际成佛，那只是一个大乘的别教的初地菩萨以上吧，这样，所以这个在大乘经里边讲的，这个衔接呢，支出一千个佛，衔接千佛。在当前呢，出现在人间的佛，那只有一个，只有释迦牟尼佛，其他自认为成佛的，这个我听说也有，那里并不是实际成大乘所说的这种佛，那是密教所说的这种佛，它是禅宗所说的那种佛，它是以这个顺应我们众生的一种心理上的一种需求，就差一点的这个众生嘛，他想急于想成佛，如果说你成佛需要经过久远的修行，你未来多少阶段成佛的话，他就不信了，他不耐烦了，这，所以呢，这个方便的说，我有一个很妙的一个秘法吧，你修了以后，今生就可以成佛，或者你动物成佛，那个禅宗动物成佛的，这样也有，他理解的是成佛的。就是一个无心道人，无心道人就没有任何时候没有任何烦恼，这非常实在的，还是很有一些人，古代有一些人能修到这个，我任何时候不起任何烦恼，他不这就是 叫做无心道人，啊，他理解这个佛，释迦牟尼佛，你当时不也是这样一个人，也是没有烦恼吗？啊，所以密教的大圆满里边，大手印里边也是这样的。大手印里边很多人呢，他都理解，啊，反正我一天从早到晚，任何时候都不起烦恼，没有任何烦恼，他认为就成佛了，啊，所以有的老王讲，我们那里佛多得很。他指的就是这种佛，啊，这个地方讲得很清楚，啊，就是这个菩萨修六波罗蜜，一切功德圆满，一切无明全部尽了，他才叫佛。当知如是众生菩萨佛等，但以世间假名言说故，说有差别，而法生之气毕竟平等有一相，啊，众生菩萨佛。只是拿我们众生的假名，我们的这种凡夫的认知呢，把它叫做这个众生菩萨佛，在这一方面，它是确实是有，不是很大的差别，是天壤之别了。我们跟佛了，那是天壤之别，但是有一个没有差别的，就是我们的法身呢，跟十方诸佛呢，都是没有差别，任何时候都没有差别。我们下边休息一下。